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精彩的时段呢，有精彩的人物被采访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朱爱明博士。他70年代呢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一路保送直入北京大学。自小呢文理双修，既爱数学的严谨逻辑，也爱历史的璀璨斑斓。大家感觉一下他的这个璀璨斑斓呢、啊，用的非常的有意思。他在大学里面选择了电子专业啊，毕业之后呢赴新加坡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呢就到美国来获得了电子工程博士的学位，自此呢从事电子工程研发至今呢、啊。朱教授呢，他在游学期间呢，从未放弃畅游于历史的海洋。就他一直一面读电子工程，一面从来都是每天可能都读历史啊。更多的历史知识呢，赋予了从更长更广的时空尺度来认知世界的角度啊。2018年，所谓的人到中年呢、啊。朱博士呢，他想把他多年累积的历史认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他开始在喜马拉雅平台播讲历史，内容呢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苏俄近现代史、日本史、美国史等等，情耕不坠，直到今天。期间呢，承蒙听众的厚爱啊，当然他个人的这个爱好交朋友和他的这种 EQ 的健全呐、啊、健康，他就和不少的听众相知、相识、相交，共同成长啊。历史呢，不仅告诉我们过去，理解现在，展望将来，更是我们不断的深化认知世界层次和格局的有效的途径。2024年呢，作为创始人之一啊，朱爱明博士呢，他和两位老师，就是蔡德贵教授和华兰星教授啊，一起创立了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希望为中华文化融入现代人类文明奉献微薄之力啊。他余生的目标啊，不为今生生达显贵，只为后世尚有回响。好巨大的志愿呐、啊！朱博士您好，
啊，你好，你好，丁山你好，
您的这种亲和力啊，让无数的人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跟历史并不直接相关的话题，因为现在最大家最有兴趣也最需要知道更多的是有关于 AI 方面的尝试啊，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朱博士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您使用 AI 的方式以及您的感想。朱博士，您就开麦尽情的说吧。
AI 现在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门的话题，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领域，很多人都很感兴趣。那我一方面呢，这个因为我长期也是从事电子工程嘛，然后对理工科，我是理工科的，这个就学了这么多理工科，所以从 AI 对 AI 来说我并不是陌生，因为 AI 它的发展过程，从之前的发展过程我就有所了解。那么现在 AI 的话，我主要使用，现在我们先讨论使用吧。我 AI 使用来说，主要一个是做图，就是我有一些想有一些有创意的图画，我让他做，包括一些视频。另外一个呢是做音乐，就有一些配乐我想做，我也会给他一些描述，然后再让他生成音乐。再一个，其实我最主要的另外的就是实用的 AI 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一些法律文件啊或者合同啊，我也会让 AI 去帮我分析。 AI 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他会给你分析说，你看的平常看的头很疼的那种法律文件，他会很快把其中的要点都说出来，甚至会告诉你啊，你要跟对方进行这个沟通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啊什么的。这些都是 AI 的很大进步，对于我们来说帮助性很大。那么我另外一个 AI 对我最大的帮助呢，就是我会跟 AI 去讨论一些 深层次的关于哲学的问题，因为我本人不是刚刚建立了这个去年建立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是，
所以我经因为我现在在住这个道德经啊，最近道德经住完一遍以后，我现在在住那个
列子
列子的冲虚经，那么我就想看看说 AI 到底它对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部分的哲学思想AI 是如何理解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人我建议很多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书籍或者说这些理论和思想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见解写出来，然后再让 AI 把同样对同样的这段话的见解写出来，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比较就会发出就会看到 AI 的这种发展趋势以及 AI 和我们的一些本质上的区别，这对于我们了解 AI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无独有偶，是前两天我和一个在UC San Diego 读公共关系的这个研究生很有为的一个年轻人，我聊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用不用 AI， 他说他们用 AI， 我说你们怎么用，他说先开始他们的导师是不让他们用 AI 的，现在呢他们导师让他用 AI， 然后让他们用 AI， 但是有个要求，就是同样的一个题目，你自己要用你自己的理解和语言去写，然后你用 AI 再写一篇，把两篇进行比较，然后再交上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是我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和 AI 交流的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吧。那么这么多关于 AI 的我使用的话，我就来聊聊我对 AI 到底怎么看。AI 它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计算机。就是计算机算法的这种革命嘛，往前推进。AI 其实很多人关心的就是 AI 之后的发展方向，以及 AI 是否能够取代人类，如果取代人类会取代人类的哪一个方面，这是应该现在大部分人最关心的东西。我们先来谈谈 AI， 我认为 AI 和我们人类并存，这个风险是什么，然后有这个风险是不是会引发 AI 清除人类。我先谈谈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其实我跟 AI 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我输入给 AI 这个问，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思考，我问 AI 看它的反馈如何，这后面我会说到。那么我本人认为 AI 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呢，是我们人类是具有差异性的，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存在是在于我们人类有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差异性和我们思想的无限性，就我们的思考是无限的，是无限突破的，然后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又是可以完全独立不同的，所以这个是和 AI 最本质的区别，因为 AI 它是基于物质的，同时呢 AI 是基于大语言模型，语言是什么？语言是我们在跟物质世界联系的最基本的一个物质世界，所以 AI 它的产生整体来说它是基于物质的，它只要基于物质的，它实际上是趋同的，就是我们在讨论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任何一个物质目标实际上都会寻找最快的捷径，而一旦找到这个最快的捷径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捷径就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这种思考的 AI， 它本质上是确定性的。这个很多人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 AI 它一定是确定的。所以 AI 最终，我们考虑 AI 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AI 发展的最后，它会形成一个 AI， 就这个 AI 涵盖整个人类社会。越同一化的 AI。对人类的帮助是越大的，因为它最有效率。我们人类本身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处于一个集体生活的时候，去追求一个物质的集体目标的时候，我们也强调效率啊，我们希望说最有效率的完成某个事情。那么 AI 在这种事情上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而且我们人类很有可能做的没有 AI 好，在 AI 的帮助之下，我们人类会有一个飞跃，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人类文明存在的基础并不是同一化。我们人类文明存在的基础是差异性，也就是始终要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没有差异性，我们就没有创造力了。我们可以看 我们人类文明的璀璨的部分，包括艺术，包括科技的发展，包括技术发展，虽然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上去好像它是有必然性，但是它的这个必然性的发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偶然性，而这偶然性是来自于某一个个体的思想差异性的这种迸发，创造力的迸发造成的。因此这种创造力是 AI 所是 AI 不能代替的。关于这个我们谈到今天这个 AI 的话题啊，有一个很有趣的思考，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思考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想一下，这也是我最近在考虑在想的一个事情。我没有答案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考过程。就是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知识和这个经验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下，一个 AI 能不能发明一个轮子，就是我们说的轮子。
嗯哼
，wheel。因为轮子，我们现在觉得轮子好像发明很容易，但轮子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是啊。
那么，对啊，轮子是一个很抽象的原型。我们自然界里边是有原型，但是我们自然界里的所有的标准的原型都不能滚动，我们基本看不到滚动的标准原型。所以，轮子这么一个原型，能够在车的两边两个轮子，能够帮助车来个运输，这么一个概念 ，AI 有没有可能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对呀，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刚才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盒子有重物，那么我们现在就说，我想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法来把这个重物抬起来，到运输 ，AI 很有可能他会能想到的是，我用更多的人，用更好的组织办法，让更多的人力，然后把这个，用更有效的劳动力的分配，把这个东西迅速搬走。他能不能想到突破性的去想，我能换一种方式，两边装一个圆形，让圆形进行滚动。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不知道 AI 会不会找到。但是这里边就存在着我们创造力的部分，而这个创造力部分 AI 能不能完全代替我们，我不清楚。但是从本质来说，我相信我们和 AI 的最大区别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差异性，而差异性代表的是一个不确定性。AI 基于物质，它基于 AI， 我们都知道它基于计算机。那么计算机最根本是零和一。那也有科学家说过，零和一的二进制系统是整个宇宙，也可以说我们整个的，三维物质世界通用的数学规律。所以 AI 是基于这个。但是零和一本身，这个零一系统它本身是确定性的，也就是所有基于物质的东西都是确定性。而我们人类是不确定性，带有不确定性。关于这个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差别，我问过 AI， 我说我觉得我们人类是不确定性，你 AI 是确定性，你怎么看待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你身上的体现？我用的是 ChatGPT 给我的回答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说 AI 是不确定性，但他说 AI 本身是可以有不确定性因素的体现的，但这个不确定因素不是 AI 自身产生的，而是依赖于我们人类的输入。也就是说 AI 也认识到我 AI 身上的不确定性是来自于人类输入。他说这是 AI 和人类共存的一个基础。所以这很有意思， AI 他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嗯，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嗯，
他是很有意思的啊。AI 是他为什么说他是确定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有负面作用。哪怕说它的成功性是99.999%，它的不确定性是那0.0001%，但只要有那0.0001%来存在的话，那么对于 AI 来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我觉得 AI 不会像我们人类，不会像我们人类那样。去怎么说，就非确定性的考虑，他不会，他会去分析概率，然后他会分析很多因素，但他最后有没有可能去选择，不管那0.001%的负面效应，我现在不知道答案。如果 AI 它可以抛弃不确定性，而完全追求于确定性，它是可以把我们人类取消，就是抹掉的。但是如果我们人类的不确定性，它认识到它存在，而这个不确定性能够给 AI 带来那个 0.001%的可能性的话，他承认这一点的话，那 AI 就会选择跟人类共存。
对啊，他没有人类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其实这个不仅仅是 AI 的问题，而是我们其实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人类这个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不缺乏，是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个负面的作用，是会让我们人类没有效率。
嗯哼，
因为我其实这个可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的，比如说我们讨论民主和专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民主是没有效率的，就民主和专制比是没有效率的。这是很多专制来抨击民主的一个直接的抨击点，就是说民主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你有差异性嘛，你要让差异性包容在一起，你不能直接的去抹杀差异性，你要允许差异性存在，那么这种包容就会让你没有效率。而因为 AI 它是来自于物质，是以物质为基础，所有以物质为基础的想法它都是追求效率，它希望用最快的办法来达到物质上的结果。所以 AI 它抹杀人类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人类的这种差异性和这种不同观点的包容性会影响到物质世界发展的效率。实际上很多人在讨论 AI 抹掉人类，就是抹除人类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要把人类去掉，因为人类的差异性造成很多事情没有效率，很多事情发展的缓慢。哎，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在看 AI 最近研究 AI 的一些文章，还有看 AI 的一些观点的时候，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斯坦福大学他们做了一个 AI 的不同模型的一个调查，其中包括甚至包括马斯克的 AI 模型，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有的 AI 模型都是偏左的。这里边我们说的，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左和右啊，因为有很多种说法左右。他这里边所说的偏左是指是偏为激进，就偏于激进，追求进步的效率，这叫偏左。那么为什么 AI 都偏左？就是因为 AI 它本身是基于物质的，它就是想要追求效率，它要追求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物质目标，所以 AI 实际上现在阶段就是偏左。而且我相信 AI 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会代表某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人类要跟 AI
的物质目标是什么。对 AI 来说，它的物质目标难道不是为人类服务的目标吗？
这个不能轻易的下结论，为什么 AI 一定是为人类服务？
那就是说 AI 它自己，就老子说的啊，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呐、即吾无身，吾有何患呐、那 AI 就像有些人开玩笑说，神会笑人类说，你们要敬拜我，要给我供这个给我，祭那个给我，他说你们没有我要的东西啊。那我们人类跟 AI 之间的关系真是太有趣太微妙了， AI 到底要什么？
AI 不会要超过有的范畴的东西。
对呀、而且他又不吃，他又不喝的，他又没有虚荣心，他又没有被爱的需求，他又没有，他已经价值实现了，他还有他知识的需求跟美的需求他都达到了，他到底还有什么需求是人类可以消灭了，人类对它会有好处的呢？
这就要看我们人类到底让 AI 理解这个事情理解到什么程度。AI 是不能，它自己本身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回到根本是在于我们人有没有理解我们人存在的这个基本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人自身把我们自身的存在定义为是一种物质需求，认为是一种物质目标，那么 AI 一旦继承了这个话，它就会选择把我们人类抹去。因为
可是当我们问 AI 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或者一些个人情绪啊、个人情感的问题的时候， AI 的那个回答完全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温柔到位的。那么它的形而上，
对，这个里边听起来一个哲学上的形而上，所谓的我们人类的情绪，我们人类的情绪，其实我们人类很多人一谈说，好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就是超越了物质的，是思想空间，不是这样的。 我们人类的思想大部分是基于物质的，即使它是思想，它仍然是基于物质的。我们不能，我们的，就像道家里讲的，甚至是易经本身讲的，我们的思想在最初可以说很大的部分组成是基于物质的。那么在基于物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前进步，我们才有可能从物质变到超越物质，就是物质的对立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和无嘛，那对立面就是无，无是不可描述的，这个道家思想里讲得很清楚，无是不可说的。那么只有在有的基础上充分的了解有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无，那么进入到无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再进一步超越到有无之上，这才是道，这是道德经里讲得很清楚的一个东西，对吧？那么所以我们如果去拿我们基于有的，包括我们的思想情绪，如果我们不能明确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东西，准确这么说，当我们用语言或者是文字去和 AI 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有的世界里在进行交流，我们没有办法和 AI 进行超越有的世界的交流，这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做不，这个我们人本身也做不到，这个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而是我们本身就做不到的问题。
嗯，
我这是为什么，我就说今天记得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语言和文字它实际上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这个物质属性我们摆脱不了，所以我们真正超越物质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们说出来的，这是为什么道德经的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为你超越有的部分的话我就没法跟你讲了。
是
有人觉得这很玄，但恰恰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道家思想很多典籍里都提到玄这个事情，它因为没有办法讲。
嗯，
但这个部分恰恰是我们能够和 AI 共存的基础。
嗯，
但是用什么办法能够让 AI 明白这个基础，我觉得这是要 AI 自己明白了，但怎么样，它是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大量的现象、大量的知识之后， AI 会得到这么一个啊结论，但它如何去得到这个结论，这就是 AI 的魅力，人工智能它应该具有这个推理能力，推到这个东西。但我们人类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我们人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保持住这个特点，就我们人类是可以在我们的思想空间里有超越物质的这种可能性的，那么只有我们人类保持住这个，那么 AI 同时它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共存才能变得就巩固起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呢，我想想，在这个再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这个讨论 AI 本质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要自己明白我们自己人的存在含义，然后才能去讨论和 AI 的区别，否则的话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在哪儿，怎么去跟 AI 谈，
对
吧？但是现在我没有说乐观或者悲观，因为我觉得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嗯，
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而且现在 AI 就我的感觉来说 ，AI 还处于一种很初级的阶段。你比如说，
初级，嗯，
对，很初级。你比如说，我让他去画一张画，或者是做一个音乐，要给的非常具体才行，他缺乏创造力，
嗯，
他缺乏创造力。那这里边就提到，就是关于 AI 下边的发展主要方向是什么？我觉得 AI 一个显性的，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AI 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说 AI 它需要注入更多的创造力的部分，那么这个创造力的部分需要 AI 它真正的去深入的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创造力，它为什么从深层次去考虑为什么它从哪里来。我们不能希望说 AI 能够最后彻底掌握创造力，它掌握不了，就像我说的，创造力来自于人类的个体的差异，所以 AI 永远是不可能完全掌握，但它需要理解人类拥有这个它不能拥有的能力。所以我看 AI 的话，将来有人会问我说，那么 AI 的产生会把很多人类的工作和职业最后消除掉，那么人类哪些职业或者工作将来人类还得需要人类做， AI 取代不了。我的答案就是，你要看你那个工作和职业它是否需要创造力，
嗯哼，
它如果需要创造力， AI 就替代不了。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画家，
嗯，
画家曾经遇到过挑战，就是当年摄影技术出来的时候，那原来的画家是要画人像，是要画得很像的，那你现在摄影技术出来了，照的照片你永远不可能比照片更像， 那么画家，有人就说画家会失业，但画家没有失业，画家变成了更多的，就画家都变成了艺术家。所以对吧，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他 AI 他没有创造力，所以你比如说一个画，一幅画，这幅画到底好还是不好， AI 会，他 AI 有人说 AI 他会根据大多数人的评价来判断这幅画好还是不好，但是画这个东西是用来欣赏的，你如果大家 AI 很容易的给出一个大家的观点的话，那么 AI 很容易说这画好看这画不好看，但是大家的欣赏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的欣赏的意义就在于去体验那种别人的创造力，我没有创造出来，但他创造出来了，哎，我这种欣赏他的创造力。那你现在如果变成了 AI 一个统一评判的话，这个创造力就不再是其他人创造的，而是变成了一种共识，那么这个艺术感就不存在了。举一个更加直接的例子，因为现在短视频很流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网上的这种潮流啊趋势，假如说现在经常听很多化妆吧，对吧，比如化妆啊，今天哪种装扮是最时髦的，那么很多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他们都会自己创造自己的独特的这种装扮，但如果 AI 它给出一个统一的判定，它很快会总结出来说啊，我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种装扮是最好的，那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能通过 AI 迅速的得到这个答案，每个人都这么画的话，那这种装扮就失去了它的真正的流行或者时髦的意义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变成 AI 说的不算数了，也可能 AI 认为大家都觉得好看的妆没有人会去画，每个人可能画的都是那个 AI 认为不好看的妆，这种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独有的创造力和 AI 的这种同化或者是高度的总结的这种统一性的这两者碰撞，很有可能就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要想你的工作、你的未来、你的职业不被 AI 取代，或者年轻人想要说未来寻找什么样的职业，你就要去找到能体现你创造力的职业和工作，那么 AI 就取代不了你， AI 做不到提供创造力，最少现阶段提供不了，而且将来能不能提供我也是抱着很大的疑问，我觉得它始终提供不了。
可是行行业业都有创造性，比方说您研究历史啊，电子工程不用说了，那研究历史也是能有非常大的创造性的，对不对？
历史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创造性，为什么？因为历史，比如说历史已经发生了，那还谈到什么创造？其实历史真正的创造
观点，
对，是我们后世看到的观点，这个观点是我们后世人的创造力。
对，
历史为什么提供了后世创造力的体现？ 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它实际上里边是充满了人心这两个字。
是。
人心就是人的差异性，所以它有差异性存在，那么我们后世研究历史它就会体现出创造力，而这个创造力是 AI 没有办法去这个代替的。
是，
所以这是一个关于 AI 的另外话题，就是到底 AI 它会取代你的工作。
那比方说您用某一个角度去看司马迁，那么 AI 会不会从您的方法里面学到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其他的史官呢？
这个做不到，因为
AI 做不到，
本身的角度就是多样性的，每个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AI 它怎么能知道你？
它没有办法学习多角度的观点。
对呀，对呀，它永远只能说一种，它可以把所有的角度都列出来。但问题是，当你把所有的角度都列出来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么所有的角度的排列的时候，我们自己又得去甄别到底哪一个角度是我所需要看的，哪一个角度是我所现在的。我所要考虑的时空条件下最合适的角度，所以这又变成了 AI 根本没有替代我们，它只是替我们完成了资料的收集、观点的收集，而真正的分析还是我们自己来。
是是是，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创造性的可贵呀。
对，这就是人类创造性的可贵，所以这个是人类的创造力是保证我们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的基石，而创造力的产生是来自于要保持住个体的差异性， 而保持住个体的差异性的根本的基础就在于我们包容性的存在。
那有的人可能会问呢、啊，说因为有您知道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创造力不够，或者甚至有的人说我没有什么创造力，对？那我们人类要培养我们，或者说信任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创造力。您从哪几个角度可以去谈这个东西？我们来休息一下下，好不好？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朱爱民博士。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这节精彩的访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朱爱民博士啊。那么有听众朋友给我一个讯息说，可否请教朱博士啊，除了创造力，不可以说 AI 的弱点擅长分析而不善于决定吗？
他的分析能力就现有的数据和资料或知识，甚至他的分析能力是强于我们人类的，这是肯定的。
嗯，
所以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他的分析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决定能力 ，AI 的决定能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比我们人类强。AI 的什么样的决定能力很强呢 ？AI 的决定能力是在于你给出特定的时空客观条件下，让 AI 就已有的信息找出最佳的实行方案、实践物质实践方案。AI 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很大。
嗯，
但是他的这个决定是一定在某种客观时空条件下给出的决定。如果你不定义特殊的就是特定的客观时空条件的话 ，AI 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答案的。但我们人类恰恰我们人类文明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要在追求在更宽广的时空尺度上去理解这个世界，最终能够超越这个时空限制。这个是 AI 做不到的。
是，
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你说这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意义？你很简单，你看现在所有的我们人类已现存的保留下来的，经过时间的淘汰而真正保存下来的真正的这些信仰的核心部分，都是在讨论超越时空。
是，
圣经如此，对吧？圣经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如此，这个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也如此，佛教经典也如此，就它核心部分都是这个，都是在超越时空。
是，
所以 AI 再发展，它不可能。有人说 AI 会变成一种新的信仰，我觉得 AI 不具备 AI 的信仰。 AI 的人，你就会把自己限于物质的束缚，而限于物质的束缚代表你被时空所束缚，而这个就比现在的这些主要的信仰，我不说宗教，因为宗教信仰不是完全一样，这些现在我们人类的主要信仰都是超越时空的。那如果你要信奉 AI 的话，你实际上就落了下场。
嗯，是，
对吧？
嗯。那么您使用 AI 以及您使用 AI 的感想，还有更多可以延伸？
可以啊，可以啊。还有就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话题，就是 AI 还有另外一个 AI 下边发展的方向，就是关于 AI 的这个AI 的怎么说安全性。实际上我觉得这是 AI 自身将会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也是我们人类发展 AI 的一个主要挑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好几个主要的 AI， 对吧？那么美国就有好几个，那么那个中国有中国的 AI， 其他世界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强国他们都会只要有能力都想发展自己的 AI。但是 AI 它是依赖于网络，依赖于计算能力的，依赖网络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区分 AI 的边界，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区分 AI 的边界，因为如果我们不给 AI 加以任何限制，提供 AI 足够的计算能力和物质条件的话 ，AI 最后一定是趋于一个的，因为 AI 本身的存在，它为什么要存在多个 AI？它一定是最后通过网络，因为它从物质上存在着合为一体的可能性，而从效率上和思考能力上、计算能力上来说 ，AI 它最后趋同的是它的必然性。 所以那么从这点来说 AI 它是想这么做，但是呢我们人类当然不希望 AI 这么做，我们人类有主观的原因，那么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啊，对吧，那个公司和公司之间的矛盾啊，这些都会想不尽一些办法限制 AI 的趋同化，那么这会成为人类和 AI 在下一步发展中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矛盾。所以啊，再有一个，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会对 AI 的网络安全性提出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看 AI 的学习能力超强，而且现在 AI 的水平，它的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包括对知识的掌握，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下一步 AI 它想获取更多的知识信息的话，它就不可避免的和我们现在人类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碰撞。因为对于 AI 来说，它已经深入到了它需要得到一些核心的知识，而这些核心知识很多都还在我们人类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范围之内。那么怎么样，到底让不让 AI 拿到这些知识？那么如果让 AI 拿到这些知识的话，那么让哪个 AI 拿到？那么一旦一个 AI 拿到以后，另外一个 AI 会不会得到？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下一步，我觉得 AI 的网络安全性，无论是从 AI 发展自己的主，就是 AI 发展的需要来说，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的保护来说，还是各种考虑相互之间的碰撞来说，都会成为下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到底怎么去定义 AI 的边界？到底怎么去限制 AI 的权限？要不要限制？怎么限制？这都是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有的人觉得会失控，您觉得不会失控的？就说 AI 的发展不会到失控的程度。
我从来在这种事情的发展上，我从来不会是一种就是选择某一种趋势。我觉得 AI 的发展一定是在失控和恢复控制的这么一个矛盾的过程中，在不断的平衡。会不会彻底失衡变成完全的失控？我现在来看我还没看到，因为 AI 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它跟人类的在某些事情上的就是谈判或者是相互妥协的这个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看不到说完全的失控，
啊，
尤其是我想，当 AI 它的趋同性和人类想要把 AI 分成归属于每一个国家实体，这种根本矛盾如果发生碰撞的话，那么那会是一次比较大的较量。那么在那个较量的情况下，到底是人类掌控住了 AI， 还是 AI 突破了人类控制趋同？这个。我们没到那里先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完全新的话题。甚至我觉得可能有些科学家已经考虑到了，他们可能会有他们的答案吧。
嗯，肯定是。那么您研究历史啊，有一种说法是说，人类的未来呢，因为 AI 的出现，所以人类的未来是没有任何以前的历史所能够借鉴的内容。那么有了 AI 之后呢，大家都说，哎呀，世界的未来没有人能够预测。
为什么会这么讲？这么讲，其实我觉得这么讲，如果仔细思考一下，
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电脑或者说人工智能的发明啊，在各行各业，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几乎可以说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的。那么将来这个世界，您看到的所谓的未来的美丽新世界，根据您以前读各种从小到大读的各种历史的内容，跟这个世界未来的发展之间，能够跟 AI 有什么样的结合吗？
我觉得这种说法的话，它有两面性。因为如果我们人类，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我们人类和 AI 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我们人类把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对前景的这种期待都是放置于完全是被正放在物质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不会看到那么美丽的前景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就算我们 AI 将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我们这些首先 AI 带来的所有东西都是物质的，那么我们想象不到是我们人类想象不到，AI 是能够想象到的。AI 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知道，AI 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所以，真正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带来的，不是 AI 带来的。
那现在是不是说 AI 所吐出的一切啊 ，output 的输出的一切，都是从人类输入的所有内容当中分析归纳而成的，对不对？那
对，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 AI 是没有创造性的。可是呢 ，AI 呢，它却能够让马斯克啦，让这个霍金啦这种高智商的人，至少霍金到过世，他都还是觉得人类玩 AI 太危险了。那这个危险从何而来呢？他这么相信这个东西
这
么危险？
这个危险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体会啊，这个危险就是在来源于我们人类。其实我们人类文明进入到近现代之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的几次产业革命，我们人类实际上越来越倾向于物质化了，就越来越倾向于物质统一化。尤其是随着我们集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集体本身是基于物质的，所以集体力量越来越强大，我们越倾向于物质统一化。所以倾向于物质统一化，如果再跟 AI 在一起的话，我们如果人类完全服从了，就是跟 AI 的物质统一化完全变成了同一体一体化的话，那我们人类就没有存在意义。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霍金所考虑的危险风险性的确是很大的。
那马斯克因为他还活着，所以他就已经渐渐的改变了他对 AI 的看法了。
马斯克的思想，
那可是霍金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
马斯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于马斯克的理解不是，没有真正去明白马斯克。
他是一个根本就无法被定义的人啊。
马斯克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思维层面和思维的涵盖的那个范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不是很多普通人理解的。其实像我不知道原来谈到过没有，就是像马斯克他之所以要去寻找移民火星，他为什么要寻求把这个人类的这个思想就通过这个网络连入，实际上他是在，他已经知道人类文明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办法，所以他想突破这个界限。人类文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人类集体的同一化已经扩大到了我们人类这个群体所能达到物质达到的最大极限，就是我们的全球化。我们全地球是我们人类的群体，这是我们人类集体化的边界，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边界，突破不出去。就像好比是我们把一个石头扔在一潭水里边，如果我们这个水波如果到了岸边出不去的话，它就会返回来产生剧烈的震荡。我们人类文明现在之所以有很多矛盾的爆发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因为当你的物质发展到达边界的时候，你的物质分配各方面都会产生连锁性的一种复杂反应，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领导人能够轻易处理得了的，所以有很多矛盾。这是为什么马斯克要去火星，因为你一旦移民火星的话，等于是把我们人类的集体再一次拓展了这个边界，对，所以这是一个办法。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要把人类的这个思维要跟网络连起来，这是想把人类的思维思想和物质肉体的这个依存脱离开。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那么就是人类思想的进一步脱离物质，这对人类来说也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一点我不觉得非常成功，因为他实际上他做的事情依然是从一个物质附着到另外一个物质，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他的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我更寄希望于他的移民火星暂时性的缓解矛盾，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马斯克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层面上的考虑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 AI 的发展的的确确会给他这样的人提供很大的帮助，作为一个辅助工具提供很大的帮助而且我觉得马斯克他应该是基本上他应该持的观点是 AI 灭绝人类的可能性，他持的观点是中间然后偏可能性不大的这么一个方向，他并没有否决说 AI 就毁灭人类的可能性。
他在很最初的时候，好像很好多年前了。现在觉得每天都过得好快，所以好多年前他就说过，他那个时候是觉得人类不要去，就是说玩这个东西玩到超越人类的控制范围，他觉得太危险了。然后他渐渐一直在改变嘛。
这个我完全理解，因为实际上进入到互联网时代，进入到现在的 AI 时代，我们人类，就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的 没有看到我们人类的整个的思想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巨大的变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嗯，
但是事实是在发生的。
是，
其实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要找机会，我们可以再聊另外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嗯，
就是现在我正在网上给录音，在给别人给很多听众讲什么呢？讲对这次美国最敏感的爱泼斯坦事件的理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对这个事件理解中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什么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就是抛却了，就是忽略了我们站在什么时空的定语下在讨论什么问题。
嗯，
忽略了这个时间的跨度的变化，从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思维去涵盖所有事情发生的它所独有的时空特点，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马斯克他的思想转变，我觉得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他之前提出那个观点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那么现在的时间点上，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这个社会是发生巨大变化的。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每年每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是啊，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当然，因为他勇于实践嘛。
对啊，这个人勇气可嘉。
对，其实我觉得美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允许不同的人，我可以自己通过自我的独立思考改变我的观点。而这种改变是他这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不会说，哎，你今天跟昨天说的不一样，那你不是自食其言吗？自己打脸吗？他不会有这，有人会这么说，但是
问题
对，但是社会允许他这么做，也接受他这么做。再一个就是，美国这个社会，他接受不同的观点存在，就你这观点可以存在，实践上具体观点实践上你可以有对错，有不同的排斥性，这没问题。但是你的观点提出，这个观点是可以存在的，他接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我说的，你一个社会要有包容性，你这个社会有包容性的基础存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才能谈论其他的社会发展、社会的巩固、这些创造力，这些我才能谈。你如果没有包容性的基础，那么你个人的差异性就大大减弱，差异性减弱，创造力减弱，创造力减弱，也可能短时间之内你的社会集体的同一性能够有效率的让你社会达成一些目标，但从长期来讲，你就相当于是涸泽而渔了，你相当于把水排干了，你的鱼都死了。这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根本考虑。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都应该社会上都需要，你的国家都需要有一些人要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些人才是你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向前发展，这个走向新的时代的一个基础。他不会，这个想法一定不会是大多数的人去考虑或者接受或者维持的，但是有一批人要明白这点，而且社会大多数要允许这种观点的存在，那么这个社会才会有长期发展的这种可能性和潜力。
那这个 AI 的出现呢，其实大幅度了提升人类对于可能性的接纳。
对，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可能性，而我们这种看到多种可能性，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独立的这种思考能力去理解它，这就会让我们思想进一步的提高。如果大多数人能这么做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思想水平会迅速的提升。
是啊，至少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现在有比以前多的比例的父母同意了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去操纵孩子，因为孩子的未来父母不懂啊，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啊，对，没有办法想象。那您就在这个大家觉得很多人觉得没有办法想象的情况当中，特别聪明的朱博士，您对于这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和 AI 的状态，您再多说一些吧。
我觉得我们现阶段来看，我们对 AI 对我们的辅助还是辅助功能为主，就是说我们会利用会和跟 AI 共存，然后利用 AI 帮助我们做很多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广义的来说 AI 您怎么定义？
对，广义的
AI 这个呢，广义的来讲，对，
广义的就是 AI 是我们基于物质的科学技术的一次飞跃，能够在最大范围呢将我们已有的知识和信息加以汇总，帮助我们人类去汇总和展示、搜集 这些信息，并且加以分析。那么他给出的这些东西，我们人类可以进行学习，通过学习来提高，但是最终我们应该仍然保持着突破 AI 的分析的进一步向前的这个能力，这是我们人类要满足就保持的，而这个能力是来自于我们的创造力。这是我对 AI 和人类共存的一个理解。
嗯，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说呢，现在 AI 拥有全世界从古到今所有的知识，所以呢，年轻的孩子们呢，就你要什么知识，你在网络上一查，什么知识都有。那么现在的孩子们最重要的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些什么呢？
分析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这是他真正不能说光看到 AI， 依赖于 AI 告诉你 AI 给你做出个文本来，
连旅行他都可以帮你安排的好好的，各种东西他都能
被动的接受。那你就落伍了。真正的做的是 AI 帮你把这些事情做好，你要进一步的去做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找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找到 AI 没有理解的东西。
是，这是朱博士的创造力。嗯，
对，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再一个就是 AI 不是什么都知道，这点我其实很多人说 AI 现在所有的知识都知道AI 不是什么都知道，
它不是什么都知道。
这就是我强调的，就是那现在有好多个 AI。那不是所有的 AI 什么都知道，那么每个 AI 到底知道多少，这都是具体要分析的。
他们全部加起来知道的真的是比例相当大呀，画绘图的 AI， 跟你聊天的 AI， 跟你谈科学谈各种知识的 AI。
其实你就有一个问题，你就可以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任何一个 AI， 假如我们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 AI 拥有爱因斯坦当时拥有的所有知识，他能不能推演出相对论？这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 AI 和 AI 共存，以及对和 AI 的理解，还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
是，
还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包括 AI 自己也在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在提高自己。
是。哎呀，太有趣了。朱博士，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不够用啊。我希望
有机会再聊。
对，在很快的将来，我们就能够邀请朱爱明博士到空中来和大家继续聊各种各样的话题。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朱爱明博士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谢谢您。以后希望能够经常邀请到您，没问题，
是，我非常荣幸，
非常谢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呢，还有一段您想不到的精彩访谈，我们待会儿空中再会。